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我是冰糖。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可不少，从 SpaceX 股价破发到 OpenAI 打造了一个超级黑客版的大模型，从纽约州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到中东局势推高油价，每条新闻都藏着理解 AI 和市场的钥匙。今天和我一起梳理这些信息的是我的搭档白花。
冰糖好，各位好。这些话题确实分量很重。SpaceX 作为一家被奉为 AI 加航天神坛的公司，股价跌破发行价这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咱们花时间拆解一下它背后的信号。
没错，首先来聚焦这条最引人注目的消息， SpaceX 的股价盘中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要知道，它从6月中旬的高点大约225美元到现在，跌幅已经接近 40%， 市值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这不仅仅是 SpaceX 一家公司的问题，更像是整个市场对高估值科技股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这信号很关键，你提到市场情绪转折，让我想到巴菲特今天也出来说话了。他告诉 CNBC， 是他主导了伯克希尔近期对 Alphabet 的大额投资，并且说当前市场充满赌博心态，难找价值。两位顶级投资者同时表达了对估值的担忧，这可不是小事情。
是的，巴菲特这种级别的价值投资者做出这样的评论，说明市场确实存在投机过热的氛围。他说自己主导了对 Alphabet 的投资，但同时又批评整个市场被赌博心态主导。这其实也暗示他是在寻找被低估的标的，而不是追涨杀跌。咱们听众里有朋友已经清仓，并且短期不参与基金投资了，这种情况正是理解市场周期的好机会。
好，那咱们接着看 AI 赛道本身。虽然高估值科技股在承压，但 AI 应用层依然在激烈竞争。今天 OpenAI 放出了一个大招 GPT Red， 一个专门用于渗透测试的1000，说白了就是个超级黑客模型。
这个命名非常直接， GPT Red 红色代表攻击方，它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寻找 GPT-5.6 系统中的漏洞，说白了就是用 AI 来攻击 AI， 迫使系统变得更安全。 OpenAI 说这是迄今为止他们发布的最稳健的版本。这件事的意义在于 AI 安全正在从过去依赖人类安全专家组成的红队进行手动测试，进化到完全自动化的 AI vs AI 对抗模式。
我这里替咱们听众里做技术和关注法律的朋友追问一句，用 AI 训练一个更厉害的 AI 黑客去攻击另一个 AI， 这里面有没有悖论？会不会产生用 AI 制造更危险 AI 的风险？这跟法律层面会有什么联动？
好问题，这确实是业界普遍担忧的一点。但换个角度看，白盒测试，也就是我清除我的防御系统，然后让同一个公司的安全 AI 去攻击它，相对可控风险。OpenAI 内部自测，目的是提升安全防御，但一旦这种技术被开源或泄露，被恶意分子利用，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也会催生更严格的 AI 使用条款和法律追责机制。比如今天 AI 就起诉了一个用户利用 Grok 生成儿童性虐待的深度伪造内容，这就是平台方主动去法院维护法律底线的案例。
对，那我们就顺着法律这个话题继续。 AII 起诉用户是个新动作，同时还有多家出版商如 HiKai、 Alphaya 也在起诉谷歌，指控其未经授权使用他们的书籍来训练 Gemini 模型。这轮诉讼的级别比之前一些集体诉讼要高，直接是行业巨头上阵。
是的，如果谷歌最终被判败诉，后果会很严重，大模型训练数据的合规路径将被完全改写，成本会大幅上升。从此以后，训练数据必须严格授权，可能变成一种按 token 付费的版权授权模式，这对开源模型和中小企业会形成新的壁垒。
说到开源，今天还有一个重磅消息，OpenAI 的前高管 Meva Moardi 创办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个开源多模态模型 Inkling， 参数量高达9750亿，采用 Apache 2.0 许可，架构上借鉴了 DeepSeek V3。
这个模型体量巨大，9750亿参数，接近万亿级别，而且强调成本与性能的平衡，特别强调抗审查和可定制性，这给那些不愿意被闭源模型绑定的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进一步加剧了 AI 领域开源路线和闭源路线的竞争。
与此同时， Anthropa 也在加速 IPO 进程，最晚10月就要上市，想抢在 OpenAI 前面成为 AI 第一股。他一边准备上市，一边还在推出像 Claude 工具和金融代理产品这种面向企业的商业化工具。 这背后的信号很明显，在资本市场上抢得先机，对获取长期发展资金至关重要。
没错， Anthropic 如果能率先上市，它的 IPO 定价和股价表现将成为整个 AI 行业估值是否合理的重要风向标。但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SpaceX 破发和巴菲特对投机氛围的警告，可能会让投资者对高估值 AI 公司的 IPO 持更谨慎的态度。
我再补充一个竞争细节，微软也在发力，而且手段很直接。媒体爆出微软正在训练自己的销售人员去贬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向客户强调自家模型更高效更经济。这标志着微软从之前的合作伙伴关系彻底转为面对面的直接竞争。
微软这招很犀利，因为过去大家认为微软和 OpenAI 是铁杆盟友，现在微软要推销自己基于 Azure 的模型，必然要拉踩合作伙伴。这种关系演变会改变整个企业级 AI 的采购格局。同样在硬件端， NVIDIA 也在把 AI 推理能力推向边缘设备，发布了 Jetson 4P3000-T2000 模块，专为机器人和边缘 AI 设计。
这个信息很重要，把高性能 AI 推理放到机器人身上，意味着机器人不需要一直联网云端，也能做复杂决策。这会大大加速工业自动化和消费级机器人的普及，门槛降低了。
科技新闻里还有一条非常扎眼的消息，微软在这个月的 Patch Tuesday 里修复了570个安全漏洞，创下了单月历史记录，其中有2个已经被利用的零日漏洞。而就在同一天，业界又爆出了一个全新的 Windows 零日漏洞，代号 Hive Legacy。
我注意好，微软这边解释漏洞数量暴增的原因是使用了 AI 辅助发现漏洞，这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用 AI 提升安全能力的例子。但反过来看，AI 也让攻击者发现和利用漏洞的速度大大提升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攻击面和防御面在同时扩大。
对用户来说，最直接的建议就是立即更新系统补丁，对于企业来说，需要紧急评估自己的系统是否暴露在这两个零日漏洞之下。
说到安全和监管，今天有一条极具冲击力的政策信息。纽约州长签署了行政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一年，这在美国是第一个州级禁令。纽约的理由是数据中心的高能耗对电网和环境冲击太大，但前总统特朗普直接喊话，要求纽约立即撤销这项命令。
这条禁令直接击中了 AI 散力扩张的痛点，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要海量电力，而能源、环境与 AI 发展的矛盾第一次以州级监管的形式公开暴露出来。如果其他州效仿，加州、德克萨斯州这样的数据中心大州跟进，那整个美国的数据中心投资节奏都会被打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苹果在抢过 AI 芯片公司，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目的就是提升能效比。
怎么看看美国之外的动态？Apple Intelligence 今天在中国获批了，它将采用阿里巴巴的 Q 模型提供端侧 AI 服务。同时，苹果2026年返校季活动在中国大陆也已经开启，这对于国内 AI 应用生态和竞争格局是一次直接冲击和重塑。
这条消息意味着苹果终于扫清了在中国市场提供生成式 AI 的监管障碍，选择阿里 Q 模型说明苹果在端侧模型上采用了本地合作的策略，也是为了符合中国的数据合规要求，这会进一步加剧国产手机厂商在大模型上的竞争。
好，我们再看看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信号，美国六月份的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了 0.3%， 低于市场预期，汽油价格大幅下跌是主要推动力。更低的 PPI 强化了通胀见顶的市场叙事，美债市场应声上涨，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降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点，一方面 PPI 因为汽油价格下跌而降低，但另一方面国际新闻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声称和平协议已失效，正在进行生存战争，油价因为这个冲突已经连续上涨四天了。
是的，这就是今天咱们开篇提到的核心市场矛盾。 PPI 下降是通胀下行的好消息，但地缘冲突导致油价上涨，这又会重新推高 PPI 和 CPI，市场不会跟着一条逻辑线走。新手投资者看到 PPI 下降就欢呼利好，却忽略了对冲因素。
这好回应了今天为什么不能追涨杀跌的判断逻辑。油价涨是因为打仗，而且这个推高 PPI 的效应很快会体现在未来的数据里。等散户看到油价持续上涨再冲进去的时候，机构可能早就完成建仓，甚至在出货了。
对，这涉及到判断市场的噪音和信号。今天咱们提到的破发这个概念也非常适合做笔记。 SpaceX 跌破发行价本质上是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对价格的重新定价低于一级市场的机构认购价，意味着市场情绪从狂热重新回归理性。
是的，今天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动作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笔记记下一个问题， PPI 和 CPI 有什么区别？ PPI 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衡量企业吨成本， CPI 是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最终消费吨价格。理解了这组数据的差异和联动，以后再看到这类经济数据就不会一头雾水了。
还有一个动作，可以搜索 SpaceX IPO 发行价历史，完整的回顾一下它上市时的炒作氛围和现在的股价回落过程，把这段历史当作一个理解市场情绪和企业基本面之间差距的活教材。
另外，记得去打开 CNBC 的原文，核对一下美国 PPI 下降 0.3% 这个数据的具体统计口径，尤其要看核心 PPI 是否也下降了，是否剔除了能源和食品。这种溯源训练能帮你判断新闻是不是断章取义。
明白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今天需要持续关注的要点。除了 Anthropic 的 IPO 进展和伊朗局势对油价的影响外，微软那两个零日漏洞的实际利用情况，纽约数据中心禁令的后续，以及苹果在芯片收购方面的进展，都是决定未来几个月走向的关键变量。
是的，相反，世界杯相关的博彩新闻、雷蛇和宝可梦联名外设这类市场营销稿，以及那些单一来源未经交叉验证的所谓融资内幕，都属于咱们应该忽略的噪音。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记住今天的核心概念，破发，用一周时间去追踪一家你感兴趣的近期 IPO 公司，看看它的股价走势，写写你对它破发或上涨原因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记录练习。同时继续关注地缘冲突和 AI 监管政策对市场的深层影响。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白话的深度拆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继续深入交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记住，我们所有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法律或投资建议。我是冰糖，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下期见。